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讲这个修行品。那么讲修行品呢，主要是这个首先宣讲到了这个对佛陀作揖，或者就是说修持佛陀然后呢就是说是佛经的种种殊胜的功德，然后呢开始讲到了所谓的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一元等持一元三昧的，像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个殊胜的功德。讲完之后呢，然后就讲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怎么样观佛修止观瑜伽的这样一种内容。那其中偈止的这个修法呢，前面已经大概呢做了这个宣讲，然后呢现在正在讲这个如何升起这个圣观。如何升起圣观呢，它几乎来讲有两种，一个是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再一个呢就是远离一切戏论远离一切尘许的这个大空性。这两个方面呢都必须要注意必须要了解，必须要修止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再讲这个内容。般若经中又云：诸法如幻如梦，涅槃如幻如梦，若有超胜涅槃之法，亦如梦如幻如梦。那么在般若经当中呢，很多次呢提及这个问题，就是一切万法呢都是如梦如幻的，生死的如梦如幻，涅槃呢如梦如幻的。那么如果有超胜涅槃的法的话，那么这个也是如梦如幻的。然后呢，三摩地王君则云：如梦亦如幻，阳焰乾达婆，月灯本性空，诸法如是观。那么在三摩地王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讲到的讲到了一些万法呢都是这个犹如梦犹如幻一样的，而且呢就是犹如这个阳焰水，然后呢犹如这个乾达婆城，然后呢犹如夜灯这个夜灯呢具体的这个这个详细的可以说是比较明确的解释呢不太清楚，是不是指这个玄火轮平时我们讲到有一个诸法犹如玄火轮嘛，在这个可以说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这样的话旋转的这样的火轮，是不是从这个方面讲？否则这个夜灯呢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比喻当中没有接触过的，它到底具体是怎么指这个方面呢不是特别清楚。一切万法呢如是观可以说是都是这个本性空的这样一种观点。诸法如是观。中观根本会论云：如梦如幻亦如梦，如乾达婆城，佛说生寂灭，其相亦如是。中观根本会论呢就中论当中是这样讲过的，这个颂词是不是第七品的第七品最后一个颂词，那么好像稍微有点不同。和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这个方面呢稍微有点不同的地方。那么就是说一切万法呢是这个犹如幻犹如梦一样，犹如乾达婆城，佛说生寂灭，那么就是说在这个版本当中呢就是所说生住灭吧，好像所说生住灭其相亦如是，就生住灭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是佛说生寂灭，如果没有生的话，那么肯定诸和灭呢都没有。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一切万法呢犹如梦幻，本性不生。因此佛之身相在心间显现时，根本无有本体可言，我们因了知万法均无有本体，我也无自性，所谓我之自性，实乃如来自性也即如来自性是也即如来自性是一切诸法自性。引用了这么多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校正，然后呢前面呢宣述了一切万法不生的道理，通过教理观察的时候呢就应该知道佛的身相在我们的心间在我们心前显现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是没有一个本体的，他就说是本性空本性空的，就是我们观想的时候不能把这个所观的佛像所显现的这个佛像，尤其是像这样观的时候，大家也许知道观想的时候这个是如梦如幻的，这个是不实有的。然后如果总有一天这个佛的身像在自己心前显现出来的时候呢，真是开始这个显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容易升起一个实执呢？很容易升起实执。所以说呢首先呢我们要学的时候呢就知道呢佛的身像在心前显现，在根识前显现的时候呢，实际上呢都没有本体可言，都是自性空的。昨天我们用这个彩虹做比喻嘛，彩虹的比喻非常恰当的，就是说在可以说是极具因缘当中无而显现，正在显现的时候本身就无自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应该了解，佛的身相正在显现的时候呢，本身就是空性，所以说呢，应该了解一切万法呢，全是无有自性的，我自己呢也是无有自性的，从这个方面讲呢哈，佛陀，然后万法还有我自己呢，全部都是等性都是无有自性的，所以说呢，从一切万法自性空，一切万法平等性这个角度来讲，我的自性呢就是如来的自性。实际上我的自信就是如来自信，我的自信是空性，佛陀的自信还是空性。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角度讲呢，我的自信是来如来自信，也就是说如来自信就是一切万法的自信这三个呢都是没有差别的。 自显庄严啊、庄严经中云：恒无生法即如来，一切诸法是如来，直向凡夫愚痴众，世间无法反执时。恒无生法，就是说一切万法呢恒常无生啊，恒常都是这个空性的。那么一切万法无生呢，它的本性呢就是如来的本性，一切诸法是如来。那么一切诸法的这个自相和如来的自相呢是这个相同的，或者是相似的。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前面提到过吧，在显现上面呢，当然一切诸法它有它的这个自相，佛陀呢有佛陀的自相，这个在显现上面呢是不能说是完全相同的啊，都是这个不一样的。但是呢，从他们一切万法的本性来讲，从佛陀的本性来讲，从一切万法是啊本性空的角度来讲呢，都是相同的。执相于夫啊这个凡夫愚痴众，那么就说执着一切外相的，执着一切相状的这些凡夫愚痴众生呢，世间无法反执实。实际上呢，一切万法都是没有实有，反而呢执为这些实有。色即经中又说到，如果本性即众生，众生本性即诸法，无生与生皆不念，此即自度之圣行。那么在色即经或者说在般若摄颂当中，般若摄颂当中讲呢，我的本性是众生的本性，众生的本性诸法的本性，实际上呢一切万法都是这个无生的。那么在一切万法空性当中呢，无生和生都不异念的。为什么无生和生都不异念呢？因为它本身没有，本身不存在，它们本身没有生和没有不生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不去意念它，这个就是这个智度，就是说是这个智慧度的这样一种殊胜行。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破完身之后呢，就说哦，万法是无生的，万法是无，这个只是一个方便而已。实际上呢，在修持真正圣观的时候，应该了解生是没有的。那生没有之后呢，它的无生也不可能存在。所以说生无生呢都不意念，这个就是真正智慧度的圣行。中观根本慧论对此亦阐释道：如来过细论而人生细论，细论破慧眼，世皆不见佛。那么如来过细论，实际上这个佛的本体呢是超过一切细论，一切细论呢可以说佛陀呢就是说真的获得佛果的时候呢有无是非的，那一切细论呢都已经超越了。但是人们呢就是缘如来而生起了种种细论，认为佛陀呢是有的是没有的，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等等，像这样的生起了很多这样的细论见。如果有这样细论见的时候呢，就破掉了自己的慧眼。如果就是说是破掉慧眼之后呢，没有慧眼就没有办法见到佛啊，就是像就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如来的本性呢和世间的本性是一样的，如来没有本性，世间呢还是没有本性的。那么从空性的角度来讲，那么不管是对世间也好，对佛陀也好，都必须呢要知道是离析论的啊，离析论的。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也就是让我们远离一切这个析论的执着。如果真正对如来能够远离执着了，才能够现前如来的功德。在究竟实相义中，一切诸法远离生与不生等所有细论之王，成为本来平等法界。在究竟实相当中呢，一切万法生也好不生也好，反正一切细论呢都已经远离了，本身呢就是这个无生平等的法界。慧海请问经中说到，此法无垢净善性光明，如同本平等虚空本无生，不来不生不住亦不灭，此乃如来手印尽无动。慧海经当中就讲一些万法呢，就此法呢就是这个无有垢染啊，无有这个清净等等等等，反正呢就说是这个无垢净善性光明呢，从可以说很多地方呢都可以做解释的。二转法轮当中的这个解释方法也可以，三转法轮当中呢也是可以的。那么就说是此法无垢，然后呢就说这个清净它是这个本性善，然后呢是光明性的，或者就是说真正在这个二转法轮当中讲一切万法都是这个无缘，如同平等虚空本无生，不来不生不住不灭啊。像这样的话，本体诸法的本体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如来的手印，清净无动的，无转变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的空性呢就可以应持一切万法，这个就是佛陀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法界。华严经中有云：细微难证如来道，无念无思即能见，自性寂静无生灭，通达教理方明此。华严经当中也是讲细微难证，那么真正如来的这样一种本体，如来道呢就是非常细微非常难以证悟的。那么他呢就是说是无念无思，真正一般的分别一般的众生呢，他是处在有念有思的状态当中，所以说呢像这样无念无思的如来道的本体呢是非常难以见到的。我们说是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你怎么样勤坐，怎么样就说是去这个精进，但是呢因为在凡夫位的时候呢没办法离开这些这个粗细的分别见的缘故，所以说呢像这样一种细微难证的如来照的话如来道的话就是非常难以见到的。那么就像这样一种这个如来道呢，自性寂静啊，无生无灭，通达教理分明时，真正的就是说把这个教理通达完之后呢，大概就可以了解到这样一种这个甚深难证了。 本性为空，即无苦，解脱相续同涅槃，无边无中无言说，三世解脱如虚空。本性空寂，本性呢离开一切苦，然后呢就说这个解脱相续如同涅槃啊，就是像这样的话就同涅槃，无边无中无言说，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中边言说思维，这一切呢全部都是这个不存在的，三世解脱如虚空。所以说呢，在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反正呢，这处在什么时候呢？本心都是如此解脱的，犹如虚空一样，本来就没有什么束缚。圣者罗诃罗说过：“无可言思智慧到彼岸，无生无灭虚空之本性，个别之证智慧之行径，顶礼三世如来之佛母。”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引用过，无光尊者的虚妄休息刚开始的也引用这样颂词，还有在其他地方呢，有很多地方的引用这个，罗诃罗赞佛母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圣者罗诃罗对这个佛母的赞叹啊，顶礼就是这样讲的。无可言思智慧到彼岸，真正的智慧到彼岸呢，就是说是这个智慧度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度呢就到彼岸。那么智慧度的本体呢是无可言思的。它的本体呢无生无灭，犹如虚空一样。那么犹如虚空呢也是一个相似的比喻而已啊，犹如虚空相似的比喻，真的虚空和这样的大空性呢没办法比喻的，但是呢从这个无生无灭这个方面呢讲的有相似之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大空性的本体呢无生无灭，犹如虚空一样，这个呢就是不是分别念的状态，这个是个别之证智慧之行径啊，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或者说是这个圣地的大菩萨呢，他们个别之证的这个智慧的行径，根本不是分别念的境界。所以说像这样顶礼三世如来之佛母三世如来的佛母呢，可以说从所境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无生无灭本虚空的体性。那么从能境来讲的话，就个别之证智慧之行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能证和所证两个方面讲的话，就可以说是都是称之为三世如来之佛母。一切三世如来呢，都是通过通达了这个空性，证悟空性之后呢，逐渐成佛的。龙猛菩萨一成，即是即是到自知不随他，寂灭无系论，无异无分别，是则名实相。真正的这个实相呢，自知不随他，真正就是一种个别自证的这个境界，不是随可以说其他人的这样一种解说而生起来的，也不是随其他的其他方面呢，就是说是观点而生起来的，确确实实呢，就是一种个别自证智慧的行径。寂灭无系论，然后呢就是寂灭的本体啊，可以远离一切系论，无异无分别，那么是者名实相，这个是在中论当中呢就是讲非常清楚的。如是抉择远离言说系论所缘对境的真如之瑜伽士，首先以了达诸法如幻之等词，专注于梦幻般如来身相，以观看如来画像，听闻法要等方式，修学如梦如幻之各种行为。那么可以说是通过前面可以说这些这个教理抉择之后呢，那么就是已经抉择了远离言说，远离戏论，像这样一种这个所境。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瑜伽士怎么修持呢，瑜伽士在修持的时候呢，也应该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境界当中，也就是说所抉择远离言说这个远离戏论，远离所缘对境这个真如，像这样就应该安住在这样一种体系。这个瑜伽士呢前面讲过，就是具有止观修行的人。首先呢以了达诸法如幻的等次，首先呢了解一切万法如梦如幻，那么在一切万法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呢，观想可以说是专注于这个佛陀的身相，佛陀的身相正在如是明然显现的时候呢，本体就是空性的，就安住在这样一如梦如幻的这个这样一种可以说是指什么呢，就是这个境界当中，以观看佛陀的这个画像，听闻法要的方式呢，修学如梦如幻的各种行为。有如梦如幻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一种通达，怎么样行持呢，通过观看佛陀的身相而升起如梦如幻的这个见解，或者呢通过听闻如梦如幻的法要，如此的开始修学。接下来应于无可言说平等个别自证对境之空性中入定，以此方式当能获取相应法忍。那么在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禅定修得比较纯熟的时候呢，下面接下来就应该在这个完全超离言说就是一切平等个别自证对境的空性当中入定，就入在这个入定于远离四边法界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殊胜的这个本体当中，通过这个方式呢，肯定可以获得相应的法忍的肯定可以获得相应法忍。实际上这个法忍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无生法忍啊，就是无生法忍。因为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是圣观见，圣观见呢在此处讲主要是指空性的意思。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对对这个一切法无生而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升起这个堪忍受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吧，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做法忍。 再继续修学，于不久之将来必能无疑获得见道之智慧。如果获得相应法忍的之后呢，如果再可以说继续修学发菩提心啊，积累资粮，忏悔罪障，然后修习空性，在不久的将来呢，肯定无疑可以获得这个见道的智慧。这个时候呢，就超凡入圣，到了这个菩萨地了。在菩萨地之后呢，那么他修行非常的迅速，那么很快就可以成佛。上述道理也即以窍诀方式宣说现今如来住世等词一元等词之实修方法。前面呢已经通过窍诀的形式宣讲了这个前面所讲到的这个现今如来住世等词，现今如来住世等词怎么样最后能够现见佛陀，听闻法要，然后通达一切万法，就通过修持上述的止观瑜伽而获得的。那么就说是大经济菩萨他是这样修持之后的获得的这个可以说是现见的诸佛。然后呢我们现在怎么样修持这个现今如来住世等词呢，就通过前面的这个九种住心，然后把心安住下来，安住下来之后呢，再安住在这个一切万法如梦如幻的这个这个定解，或者就是佛像如梦如幻的定解当中，然后进一步呢安住在大空性的本体当中，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得这个见到的智慧。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已经修成了现今如来住世等词一元等词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佛法的已经修成了。所以说实修方法呢，就前面这个以观佛像而修止观瑜伽这个科判当中呢就讲得非常清楚了。然后呢下面开始讲日常观修佛陀法要。对上文所宣讲之止观修法不能直接进行修持之人，应时刻随念本是释迦牟尼佛，可念诵释迦牟尼佛修法仪规，加持保障。那么就上面所修的这下面所讲的这个止观修法呢，看起来呢应该是对这个根性比较利的人啊，就是说他闻思比较这个就近的人呢，他去修持。那么如果也没办法，就是说是安住在寂止的状态，也没有办法了解什么叫圣观，一切万法空性没办法了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地方讲到了，如果对上文所宣讲的这些这个了义的这些实修的窍诀，这个止观修法不能够直接修持的话，那么就应该就是念诵这个佛陀的这个修法仪规，从这个方面呢，逐渐升起止观的境界。就是这个可以说价值保障呢，就是平时我们在念的释迦佛修法仪规的，就是这个观想佛陀后，以定解心发坚定誓言，然后念诵三遍皈依偈。那么在观想佛陀的身相之后呢，那么发起这个定解心，因为前面我们学过了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传记，应该已经了解了佛陀方方面面所具备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定解心的基础上面发起这个坚定的誓言。然后开始念诵三遍皈依偈，那么发坚定誓言呢，一方面呢应该是按照这个大乘的皈依而进行这个修持的，从另外一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是就宁舍生命不舍弃上师三宝而不舍弃佛陀等等，像这样的话应该在坚定的誓言当中开始念诵皈依偈。乃至菩提之间永归一，一切殊胜佛法及深众，以我修行念诵之福德，为利众生愿成就佛国。那么就说首先呢要归一归一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一种可以说大乘的归一吧，或者就说归一和这个发菩提心呢都在里面已经包括了。前两句呢可以说是归一，后两句呢可以说是发菩提心。那么一切殊胜佛法及深众呢，这个又是归一境啊，一切所有的具备殊胜功德的佛陀正法还有深众大乘的这个一地菩萨以上的这样的深众，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是这个归尽，那么讲的一切没有简别，只归于释迦佛，只归于蒙哥经典，然后只归于哪个地方的深众，没有这样讲，反正那是一切殊胜佛法及深众，所以这方讲到了归尽。然后呢就是说是什么呢，归依的时间，归依的时间呢是乃至菩提之间永归用，那么就是乃至于自己没成佛之前呢，一直呢要这样进行皈依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皈依，然后呢，以我修行念诵之福德，那么通过这一次修行或者说念诵的这个福德，或者说修行念诵。这个修行和念诵呢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是修行念诵的福德，一个是修行和念诵的福德。那么像这样的话，为了众生愿成就佛，并不是为了这个获得可以说是这个离开恶趣的善事这个小事道了这样一种善趣啊，不是为了这个，也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成就一个罗汉果或者一个人成就佛果，而是为了一切众生为愿成就佛果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很明显呢，就是大乘菩萨的发心了。 在修完四无量心后，可入于缘起性空之幻化般境界。那么在这个皈依完之后呢，修持四无量心啊，修持四无量心，那么不是摩切也造了一些这个偈颂吧？一个颂词当中呢，就有四无量心的修法。那平时我们念的四无量心呢，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方面的话，作意或者说念诵一次，念诵完一次之后呢，就说入于这个缘起性空的幻化般境界。有一些万法呢，都是这个本性空，本性空当中具备因缘可以显现。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观修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首先安住在本性空当中啊，就是因为本性空的缘故呢，自己观修作意，那么佛陀的身相就可以在我们虚空面前虚空当中如此升起来。因此呢，安住在这样一种缘起性空的幻化境界，并念诵啊无生空性以及缘起性智乃至菩提前以大悲色等内容。这个阿智呢，主要是代表一些万法无生。一切万法无生呢，就可以说是这个阿字吧，在密宗当中呢也是讲这个，然后在这个显教当中呢也是讲这个阿字，在这个般若经当中，在华严经当中，在宝积经当中，在很多经典当中呢都提到所谓的阿字呢是诸法无生意，诸法无生意，所以说呢就是摩婆什么去定解宝都论阿字不生之法门，所以说也是从这个方面讲的。因为说呢，实际上在念阿字的时候，应该了解一切万法都是这个无生空性。无生空性以及缘起性乃至于就是说智乃至菩提前一大悲色这个方面，就是说在这一段内容当中，主要是七支供嘛，主要是七支供的这个方法。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说像这样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释迦牟尼佛和他的眷属等等，然后在他面前呢开始这个赞叹，开始就是说皈依啊，开始这样一种这个顶礼供养忏悔等等，这个方面都有这个很多内容的内容。再按仪规要求观想释迦牟尼佛真实处于自己面前，通过按照仪规呢，就是说一边念诵吧，一边念诵呢，一边按照仪规的要求观想佛陀真实已经处于自己面前了。在很多修法窍诀当中也是这样这个提到过吧，像这样的话你就要想这个佛陀就在我的面前，实际上就在我面前，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内容啊。这样的话升起这样的一种这个升起这样的一种这个念头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真实升起了之后呢，那么在这个自己内心当中信心啊这方面才容易现前，然后在面前开始做供养祈请的话，就可以得到加持。如能以清净心坚固信心，以善巧方便法修持，一刹那间也能圆满多劫之资粮。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行者，如果能够对佛陀能够对佛陀或者对这个缘起性空啊等等这方面的法义能够升起清净心能够升起坚固的信心，然后还有一些善巧方便法进行持的话，那么在一刹那之间呢也能够圆满多劫的资粮。那么就平时一般的人有很多劫才圆满的资粮呢，这个优秀的修行人在一个刹那之间呢也能够这个迅速圆满，故而对任灵人积累资粮忏清罪障增上善根之七支供，务必要进行念诵。实际上我们知道呢，就是在摩婆什么经所做的这个加持保障这个修法当中吧，最主要呢就是通过这个可以说引请赞叹，然后呢七支供的方式来修持的。很多历程当中所讲到的这些升起势力这方面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提到过，我们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仪规当中看得很清楚，主要是把佛陀观想在前面，然后呢对做祈请，然后呢供养啊等等，就是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吧。好像是在以前哪个地方看到过，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作为本尊修法的话几乎没有的，在这个藏地来讲的好像都是没有。所以说很多仪规的话也都是像这个类似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什么呢观想引请，然后呢开始赞颂啊，开始做供养，然后呢念一些名号和心咒，就是这方面的。所以说内容可以看出来，它和很多这些这个修本尊的仪规它是都不相同的，确实它这个内容它的形式呢都有点不一样的。因为说这个地方讲的话是原释迦牟尼佛在他面前呢可以说是这个做七支供从顶礼开始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就发下这个五百个广大愿，就是白莲花这个方面开始顶礼，然后呢开始这个供养，然后开始他面前在佛面前忏悔，然后呢随喜三根，然后呢就开始就是祈请就是说这个转身啊祈请这个幻化等等，然后呢回向三根啊等等，有这方面的这个很多内容，所以都是这个七支供方式的。 只不过他七进注释和平时我们的七进注释的这个方面稍微不同啊，稍微不同之处，务必要啊进行念诵。行书在这个一边念的时候呢，一边最好能够知道它的意思吧，知道意思的哦，这个是在讲顶礼，这个时候呢在讲这个供养，所以说顶礼的时候自己幻化无数的身躯，然后呢向佛陀顶礼；供养的时候呢，就是通过普贤云供的方式啊、可以说是这个这个摄取实有的和这个实有的和易幻的种种的供品做供养。忏悔的时候呢，尽量就是说我一切众生的无始以来所积的一切罪障全部忏悔，然后这个然后随喜的时候呢，就想到像这样佛菩萨或者有一切这个有学无学一切众生的善根全部随喜等等等等，就像这样的话，一个一边念诵呢一边作意的话，就像这个方讲，如果能够具备清净心、坚固心和善巧方便的话，一刹那之间确确实实呢就能够圆佛度，圆满无量劫的质量啊，圆满多劫的质量吧。为圆满所求哦，所发诸愿，应按仪规教言诚心祈祷，并依猛力信心将自身躯体幻化成微尘数身躯，一一在释迦牟尼佛前顶礼供养种种供品。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摩诃萨就给我们教怎么样，就一边念仪规一边可以说做观想。那么应当按照这个仪规当中并没有要求，就是说是身躯幻化无数微尘，但是呢，在很多就是大乘的通轨当中吧，还有就是说是共同的要求当中，就是讲到顶礼的时候呢，必须自己观想幻化无数的躯体在无数佛面前如是做顶礼的，这方面的话就是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质量。供养的时候呢，也是这些所幻化的无边的这个微尘数一样的身躯呢，每一个身躯都拿这个殊胜的供品，然后呢做供养。向上的话就是和平时单一个人做顶礼做供养的功德来讲的话，就大得多了。这方面就讲到顶礼和供养，其他也可以类推的，像这样忏悔也好，随喜也好，都是可以类推。此时应如是思维，从今乃至菩提间，我与众生尽归一。那么像这样的话，还应该思维从现在乃至菩提之间呢，我和一切众生呢，就是全部归一啊，可以说是佛法僧三宝。将来很多修法的必须要这个不断的熟悉，不断的熟练。有的时候我们在念诵仪规的时候就忘掉观想了，观想的时候呢，这个仪规又念不清楚。所以说尽量要把这些观想的方式呢，平时就要观想纯熟，否则你观想不纯熟，这边在念仪规，你这边念仪规，那个仪规念得很快，所以说你要去观想你要去观想这些无数身躯啊，这些就来不及了。所以像在那平时就非常纯熟，已经观想很纯熟，所以说这个持续一来的时候呢，自己马上就开始观想幻化无数的身躯，然后开始归一下，开始你就跟着这个仪规就可以圆满的。这方面主要是平时的时候要多做观想。在此种心念中，应不忘念诵佛号，顶礼供养，皈依本师，除有坏善事，真实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就是平时我们说念到这样一种这个佛号，这个佛号呢，就是讲从这个方面讲的是比较圆满，方方面面有顶礼的，有供养的，有皈依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内容。平时我们讲演南无释迦牟尼佛，实际上的话就是说有些地方讲南无，它为什么不翻译呢？南无它不翻译的原因呢，就是汉文当中不翻译的原因，它已经包含了这些意思了，就顶礼啊、供养啊、皈依啊都有的，所以说一翻译出来呢，它好像就不太圆满，所以它直接用南无。那么这个方面藏文当中，他就把南无呢就是翻译具体翻译顶礼、供养、皈依啊等等，这方面都有它的意思了。然后也是这个本师，也是这个可以说是上师啊等等，有些地方好像有上师吧，本皈依本师上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那么蹲吧，对，好像是上师本师，这个方面都是有的。然后呢，出有坏善事，这些都是佛陀所具备的功德和种种名号。然后通过祈请念咒语，通过祈请然后开始念咒语，达雅塔摩尼摩尼玛哈摩尼耶稣啊。那么这个在这个可以说心咒呢和这个心咒和这个藏文稍微不同，这个摩尼摩尼玛哈摩尼这个摩尼的时候呢，好像是玛哈摩拉。那么以前法文来讲的时候，也是说是这个仪规当中是这个拉，然后这个平时念的时候是摩尼摩尼玛哈摩尼，所以说实际上是玛哈摩拉。在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在仪规当中是非常清楚，但是呢，就是以前法文讲的时候也是说呢，这个是通规吧。像这样的话，反正是写是这样写，念的话就可以念玛哈摩尼耶稣哈，这个也是可以的。可以说是实际意义上的话，它这个差别不大的。要念这个心咒，然后呢观想如来身体发出遍满虚空之光芒，在一边念的时候一边观想佛陀身体呢发出的这个遍满虚空一样的光芒，光芒接触我与众生后，所有障碍皆得以清净。然后还要观想这个光芒怎么样呢，发光之后这个光还有一定作用的，这个光呢就是要接触我的身体，光接触我的身体要遣除自己的一些障碍，还有一切众生的障碍都通过这个光的形式遣除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讲的话，这个佛陀本尊的光 实际上就是代表这个佛陀和本尊的他本身啊，实际上就是代表他本身。所以说在光芒触及到自己，然后融入到自己相续，就相当于这个佛陀和这个本尊呢，就是在加持自己，就已经和自己融于一体了。所以说要这样啊做观想啊，所有障碍皆得以清净，痛苦全部得以清除，众生个个皆具安乐，一切众生呢因此获得安乐，自相续中升起信心等持种持辩才智慧等大乘道之功德。在仪规当中就是讲要清净一切众生的罪障，然后呢升起这个大乘道的功德，大乘的功德就是包括这些信心啊等持啊种持辩才智慧等等，反正是一切大乘道的功德都是通过佛陀的加持，在自己内心当中呢迅速升起来啊，迅速升起来。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本体，从信心乃至于智慧之间呢，在我们的自信当中都是具备的，只不过有障碍它没无法显露，因此说通过佛陀的加持把障碍遣除，令这些显露出来的意思。然后呢最终皆获不退转的果位。在静定念诵心咒，此时所观想之如来光芒已达无量无边之多，一边念心咒一边观想佛陀所发出来的光芒呢，已经达到了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数目，没有办法计量了。正说宝积金光照品中云，那么下面开始讲这些光的这个功德。光的功德，这些光的这个意思你知道不知道，反正你能够可以说是读诵一次啊，就是这个读诵一次意念的话都能够收集很大的功德。所以说呢，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就观想佛陀这些无量无边的光能够融入到自己，照到自己，照到一些众生的话，他的功德还是无量无边的。宝积经啊，正如宝积经光照品中云，以此不可思善业之因缘，远离愚痴故现出种种光。通过不可思议善业的因缘嘛，可以说从佛陀的因地来讲，佛陀呢就是说因地积备可以说积累了不可思议的无量无边的因缘，所以说有了这个能力显现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已经远离了种种愚痴啊，圆满的功德，圆满的远离了愚痴，所以说呢能够现出种种的这样一种的光芒。又云如是具因缘显现无量光，众生诸意乐各满其所愿，那么如是具备的因缘显现这个无量的光明，众生的一切意乐呢通过这个光明可以满愿的。也即是说释迦牟尼佛可于一光中现出二三等乃至无数光芒，那么也就是说呢，佛陀可以在一光当中再现出二三乃至于这个无数的光芒，一个光当中都有无数的光芒，何况就是说是真正佛陀所发的这些光明呢，确确实实无量无边的。诸种光有众多差众多类别，近云现光、近眼光、近耳光、近鼻光、近舌光、近身光、近意光、近色光、近身光、近香光、近味光、近触光、近法光、近地光、近水光、近火光、近风光、近空光、近运光、近地光、近辩才光、近白黄等光、近圣德光、近龙颜光、近象颜光、近狮颜光、近这个圣龙光、近条龙光、近条夜叉光、近金刚力光、近空性光，能升起前世善根之近全净光，能令千万如来刹土震动之近法性光，降伏魔怪之近降魔光，能令持名号者遣除危害之近伏闯光，能令持名号者远离怨敌之近立闯光，能令持名号者断除贪心之近寂闯光等等。那么这个光明呢，就是说这个无量无边，这个时候摩诃萨就只是宣讲了非常少的一部分，有些很多经典当中他讲这些光啊，讲这些等词都是几篇几篇的，像这样都在讲的。所以这方面呢，我不要认为看不懂看不懂怎么样，实际上你下面讲的一样，你能够念一遍，你能够看一下意念，这些光明的功德呢都马上可以升起很多无量无边的福德的。下面就开始讲这些，凡持诵光之名称即可遣除邪行破戒等一切过患，反正你持诵这个光的名号就是把前面这些光的名号你能这样念一次，这样能够持诵的话，那么你这个内心当中这个邪行的过患呢，破戒的过患呢，全部都可以遣除的。仅称诵一光名称，亦能令受持者具足清净戒律圆满等持，灭尽愚痴等烦恼而获安乐。所以说这方面的这个佛的功德确实不可思议的。那么现在的话，你只能够单单是称诵一个光的名称，比如说前面净云现光能够就是说持诵一个名称的一个光的名称的话，实际上呢，就这个受持者具备清净的戒律，然后呢就是说圆满等持，灭尽愚痴。 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获得这个安乐的啊，灭尽愚痴或者安乐。那么这个方面呢，可以理解成戒定慧啊，具足戒定慧。那么具足清净戒律呢，就说是戒律圆满、戒学圆满。圆满等词呢，就定学圆满。灭尽愚痴呢是慧学圆满。所以说呢，一些修行者的这个三学能够圆满的话，没有什么不能承办的。所以说呢，肯定获得安乐的。又能具足灭足痛苦，超离细论。超离细论了知三世升起等众多功德，还有很多灭除痛苦超越细论等等这些功德都能够具备的。如此众多之光芒中，仅无愁光等一光即具八万之分光。总而言之，如来所具不同光芒数量，远远超越如来世界中微尘数数目，并以此类光芒利益一切有情，度化所有众生，满足众生各种愿望。反正呢，这个方面讲到了佛陀的这个光芒啊，是非常就是这个有功德的，非常大的功德。因此说，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言教呢，让我们在观想佛陀的时候呢，这个佛陀发光啊，就是放光照射我们，佛陀的光照射一切众生，是个很有必要性的啊。你单单是念诵这样一种光的名称，都很大的功德。所以每次你在祈请的时候呢，能够观想这个光能够融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遣除这些这个障碍，升起大乘道的功德，这方面是绝对会满愿的。就是这个方面呢，讲了很多功德，讲了很多这个功德它的必要性，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佛陀可以说所具不同光芒的数量呢，已经超越了如来世界中微尘数的数目，没办法讲的。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光芒呢，利益一切众生，满足众生各种愿望。菩萨契经中云，诸佛光无边，光网不可思，佛刹如大海，遍于十方界。这方面讲到了这个一些诸佛光无边的这个它的这个意义。此外，我们还应应念华严经、宝多罗经、吉祥贤品中相关内容。这个方面也是讲到了这个佛光明、佛陀这样一种这个满足众生愿望的等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教义啊。此处应尽量修持上面所宣示之止观瑜伽，同时也应修持较相应之偈止圣观。然后呢，就是刚开始讲的这些殊胜的止观瑜伽呢，尽量修持啊，尽量修持。所以说现在呢，很多就说是这个很多道友的这个根性呢，几乎都在逐渐在成熟吧。现在的话，就说这个圣观方面的这个内容呢，都在逐渐的通达。然后呢，偈止方面的话，就是首先把他的教义通达，具备政治正见的话，这个偈止也容易升起来。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面呢，应该按照就是说是这个上面首先所讲到的这些这个止观瑜伽去尽力行持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比较相应的止观偈止和圣观呢，可以说按照前面所讲的这个仪规当中所提到这些的进行修持。大家最后收坐时应供上半茶，并做赞颂、祈祷、回向、发愿等应为之事。这个是在广修的时候呢，在这个协作的时候，你要对这个佛世尊呢，这些眷属呢，供上曼茶炉。供上曼茶炉呢，一方面是感谢吧，一方面是圆满质量后的这个席地的一个缘起。然后呢，还要在这个佛像面前，这个佛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三宝海会面前呢，做赞颂、做祈祷、做回向、发愿等等应为之事。我们在这个念完仪规的最后那个颂词呢，实际上也有赞颂啊、祈祷啊、回向啊、发愿呢、就善事啊，如之啊，就是你的身体是怎，你的寿命啊，你的寿量、眷属怎么样？那么发愿，我也发愿得到这样的，实际上也是有回向、发愿、祈祷这些赞颂的意义都在里面的。至于起诵摄次则无需进行，因无论于何处观想如来身体，如来之身躯即安住于何处。那么在很多身起次第这个修法当中讲到了起诵，那么起诵呢，就是首先要把这个本尊从清净刹土这个引请过来，最后圆满之后要送回去，这个起诵。然后摄次呢，就是说是从这个边缘开始化光融入到这个主尊当中，然后再怎么样这个融入到空性当中，这些方面都不需要做这个方面不需要做。一方面呢，就是波普什么去讲呢，不管在什么地方观想佛陀，佛陀的身躯就在这地方安住的。从另外角度来讲呢，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仪规严格来讲算不算密宗的仪规，这个还不好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些起诵啊、这个摄次啊这方面的话，就是不需要进行的原因，也许是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原因吧。与虚空等同之如来身相本无来去，亦无增减。不管何人何时何地意念佛陀，佛陀都会住于其前。那么佛陀的法身呢，就和虚空同等的。那么什么地方有虚空，佛陀的法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呢，就是本流没有来没有去的，没有增没有减的。反正什么时，你任何人在什么时候哪个地方意念，那么都马上佛陀就会安住其前，给他做加持的。 行者于坐监时，当念诵各种经典，并以顶礼、供养、转扰等行为，尽量广照三根。那么在如果就是广修啊、或者就专修释迦佛的这个仪规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在坐监的时候呢，各种大乘经典吧，各种大乘经典，《华严经》啊，然后呢，《妙法莲花经》啊，《白莲花经》啊等等这一方面的经典呢，在《摩诃婆罗蜜多仪规》的小字当中也是讲到，坐监尽量念诵这些经典。然后呢，做顶礼、做供养，或者是做转扰这一方面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广照善根。若不能如此行事，则应随念佛陀，并再三内观无常、苦空无我等正念，并及涅槃及寂静等正理。那么，如果没有办法就是广行前面所讲的这些个大善根的话，那么应该就是随念佛陀，再三呢观想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再三的观想涅槃，就是寂静等等的道理。至于临入眠时之前行善法，则应在进入睡时观佛陀圣光，便于一切处之光明相。那么在这个入睡之前怎么注意呢？实际上在入睡之前的注意呢，在很多修法当中都提到，这个地方讲到一种呢，就是入睡之前呢观想这个佛陀的光明，便于一切处，那么就说是像这样的话，自己的房子全部变成光明，然后自己的身体就变成光明，自己的身体里面呢也是变为光明。像这样的话，就说观一切处呢，这个遍满光明这样的一个想法。正如《解义法门经》所云：“诸比丘，若勤修等持，如何方能获得智慧？”那么勤修等持的这样一种比丘，怎么获得殊胜智慧呢？下面就开始讲：诸比丘。比丘应善观光明想，那么就这地方讲的应该善观光明，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是白天晚上都观光明，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讲白天晚上都观光明，在我们这个地方讲入睡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这个入睡之前呢就观想一片光明，然后自己就要处在这个一片光明当中，如此的话就是进入睡眠。诸比丘，譬如春日无云，虚空中高挂皎月，湛湛晴空中朗日普照，日月光明能遣除一切黑暗。打比喻讲呢，好像日月的光明一样。那么日月的光明，月亮呢，就说可以遣除晚上的黑暗。那么就说是这个太阳呢，能够遣除白天的黑暗。反正呢，如果这个白天晚上有日月的话，那么一切黑暗都能够被遣除的。首先就从这个日月的比喻来说明光明的这个作用。诸比丘，比丘亦应如是善加手持光明想，善加作意修持并了达。那么这个时候所观的光明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所观的光明呢，在有些地方讲的这个光明就是大乐大智慧，并不是这个地方讲，这个地方的光明呢就是指一般的这些这个白光啊，就是这些设法的这个光明吧。所以像这样应该了解，这个光明呢不是在有些这个甚深的仪规当中、甚深的法当中所讲的大智慧，叫大智慧光明、大无畏法光明，不是那个。所以这方面的光明呢，就是指一些这个光啊。就像这样的话，很多地方就说这个方面提吧，很多地方讲就是观想白光。像这样的话，就是白光遍满自己的身体内外、房屋内外。像这样的话，这样观想的。应该善加手持光明想，然后呢，善加作意，善加作意啊，修持并了达。犹如白昼观修光明想一样啊，一般一切时处均应如是修持。日如何修，夜则如是修；夜如何修，日亦如是修。那么就在白天晚上都应该观想这个光明啊，就是个光明。而且这个光明呢，完全都是这个这方面讲的话，都是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所发出来的这个光明嘛。所以说和佛陀本体应该是无二无别的。以前如何修，未来亦如是修；未来如何修，以前亦如是修；下如何修，上者如是修；上如何修，下亦如是修。那么这个上下这个地方怎么样安立呢？不太清楚啊，确确实实的这个下如何修，上也如是修，到底是何止呢？这个不太清楚。前面这些呢就比较好理解，白天晚上啊，或者就是以前未来怎么修，这些好问题。但是上和下在这个地方怎么讲的不太清楚的。行者理应如是分析，并亦无贪执之心，安住于白昼之观想而修光明。此为一切等持之一处，若速速修习，必生智慧。那么行者呢应该这样分析，然后通过无贪执心安住白昼所观修的个光明，然后佛陀所发的这个光明嘛，像这样的话是一切等持的一处，白天这样修，晚上也能够这样修的话，他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夜晚的时候呢显现很多善妙的梦境，或者有的时候呢通过这样修持的就能够在梦中梦见佛陀、梦见如来等等，有很多这样的殊胜的必要。如果白天晚上都能够安住在这样一种光明当中的话，那么你的圣智慧啊，就是说殊胜的这个圣者智慧就能够很快升起来。 实际上我们的很多休息呢，就是不断在这个运转嘛，不断的运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白天休的时候，晚上就中断了，晚上就没办法休息。因为说在很多地方呢，就是说白天休息，晚上还要休息啊，晚上还要休息这些这个睡梦瑜伽，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休息呢连成一片，白天也是在休啊，晚上也在休，反正走路吃饭都在修行。这个时候呢，你的分别念就非常少，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和法界这个本体获得相应，很容易和这些上师三宝获得相应。所以说呢，平时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为什么说打坐很重要，但是出定之后的这个行为更重要啊，确实很多这个修法的窍诀也是这样讲过的。你打坐，你在打坐的时候，你能够观想佛陀的本体，能够想这样的空性。出定之后一下坐，马上忘掉了，这个时候你的修行就力量不大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说这个入定了，你在这个上座的时候，这个修法非常重要。但是很重要一点呢，是在下座之后还能够保持一个正念去维护它啊，去维护它。这个方面的话，你的修行几乎来讲就能够连成一片。但这方面呢，也不是太容易做到，但是不容易做到，也还是必须要做的。不这样做的话，你修行的这个成就的速度就要慢得多了。我们应如是按仪规时刻精进随念佛陀，并为一切众生皆获圆满佛果，诚心实意将此善根回向。那么像这样按照仪规进行的修法，然后最后的时候呢为了一切众生成佛，真心实意的把这个善根呢回向给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呢都能够通过这次我修法的这个善根呢都能够成佛。就这样想，若能经常于幻化般世俗地中入定，在于离一切细论之圣意地中入定，最后成就止观时，必能获得现见如来、听闻正法等殊胜圣道功德。那么就是说，如果首先能够这个入定在幻化一样如梦如幻的这个世俗地当中，然后呢，后面能够入定在离开一切细论的圣意地当中，那么这样修成止观之后呢？最后肯定能够现见如来，在佛的面前听闻正法，然后呢还要获得加持就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认为现见如来听闻正法怎么样？实际上我们说现见如来听闻正法之后呢，直接佛陀给你这个金色手臂，给你摩顶，给你加持，然后你的这个很多功德一下子就升起来。所以像这样现见佛陀听闻正法实际上是很大的必要的。即便为真正修成止观，以上述方式仅做相似修行，也能获得相应之如来加持与习地，并可出现与梦中现见如来等众多瑞相。然后呢就说，即便是你的止观的修法没有修得很好，但是呢通过这个真心诚意的方式通过很清净的信心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法进行修持的话，相似修行呢也能够相应获得佛陀的加持，相应获得某种习地相应的这个加持呢，也许不一定是佛陀现身给你加持，也许就是通过其他方式给你做加持，然后你得到一些某些习地比如说你的菩提心开始增长了，或者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福报开始大了等等，这方面都是获得加持的相吧，并不一定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么明确了。然后呢就在这个休息很长时间之后呢，梦中可以现见如来等很多瑞相。然后下面讲一些梦兆怎么样辨析梦兆的观点，如何辨析梦之吉凶，甚四修经中对此有详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辨别梦的吉凶呢，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梦呢比较执着，但实际有些时候呢这个梦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观察之处的。但是活佛也专门写过这样一种这个探索梦的奥秘，当中呢也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这个梦的这个产生啊，或者梦的这样一种修法啊，这方面都讲了很多。于是我们在讲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梦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怎么样认识梦，也不是就是说一味的执着，也不是说一味的就是说这个小看这方面。如果真正把梦的意义了解好之后呢，你就远离了这样一种两边了。实际上就是说梦一方面它是无始有，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能够善巧利用的话，那么在梦中可以修法，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非常关键问题，就是梦中可以修法。然后呢通过梦境呢可以了解一些这个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从梦照来看你的修行怎么样你的修行到底是有进展没有进展，或者有的时候呢你的修行你在某段时间当中你修本尊，你成就没有成就，有没有成就本尊相，这个方面的梦境当中呢就可以就说这个得到的。因为说这个梦方面的话，有时候我们不要过于执着，但是也不要太不执着，两个方面都不要就说这个都不要太偏惰了。不单单是在藏传佛教当中，实际上在汉传佛教当中呢有很多关于这个观察梦的这个观察梦的方法有很多观察梦的方法。这个圣思修经就是说这个方面藏传佛教翻译，但是呢就是说汉传佛教当中也有相似的和这个内容差不多几乎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经典呢，在大藏经当中也是有的。所以说在以前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或者这些大菩萨呢都是讲到怎么样观察这个梦境，这方面都是讲过的。 所以说呢，我们不要理解呢啊，观察梦啊梦修单单是一个藏传佛教方面的，在汉传佛教当中呢，大藏经当中有的，所以说这方面呢，我们要首先了解，肯定我们现在在座的人呢，肯定都是升起信解的。但是如果以后碰到了别其他人说你们的这个梦修法观察梦境是一个迷信，根本不是佛法，我们就说大藏经当中就有这些观察梦的方式，和它内容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了解的。经中文殊师利菩萨告诉聚贤天子的障碍同类因之似梦相为障碍同类因啊，就说是障碍同类因的意思呢，就是你出现障碍了啊，你去出现障碍了，你在出现障碍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同类因在梦中这个现为这个梦相，就如果你梦到这四种的话，梦到这四种梦呢，可能是就说明现在你正处在有障碍当中，那么就应该梦到这个之后呢怎么办呢，那么就应该念诵一些遣除障碍的这些这个经文啊，然后呢观修佛陀等等。实际上观察梦它有必要性的，比如说梦到这四种梦啊，这个梦一观察之后对照经典一看，哦，这个是障碍梦啊，实际上我肯定或者已经正在现实正在显现障碍，或者马上要显现障碍了，就像这样马上醒来之后呢，你开始念诵这些这个显出障碍的这些祈祷文啊，或者这些经文啊，反正祈祷佛陀啊，做一些善法了，反正就把这些这个障碍遣除。有些障碍你不遣除，你认为这个做梦障碍出现了也无所谓吧，实际上有时候障碍出现的时候你自己没有自由的啊，你自己没有自由，很多障碍出现之后，你的这个修法了，修法没有自由了，然后你听闻你干什么都没有自由，你就被这个障碍呢牢牢束缚住。所以说，当这个梦到之后呢，那么马上要采取对治，那么要采取很多这些经典当中所讲的一些方法呢，开始把这些这个障碍清除。所以说呢，观察梦境，你很多这个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的。下面就讲四种梦。眼见有垢染之水池所现月影，那么本身来讲显现这个月影本来是个好，但是呢就是说有垢染的水池当中，有垢染的水池当中显现的月影的时候呢，这个应该知道就是有障碍啊，因为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月影不清净了，那月影显在可以说是有垢染的水池当中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自己修法的时候呢，这段时间修法肯定是有某种违缘某种障碍，所以说是自己的善法不清净，马上要开始修法。眼见不净湖泊中所现月影，云雾弥漫之空中所成月相，微尘飞扬之空中所出月轮啊，这些都有类似的吧，都是像这样的话都有灰尘啊，都有云雾啊，不净的湖泊啊，不净的水池啊，这方面都是个表明呢有障碍的，所以像如果梦到这些的话，就应该马上就应该遣除障碍。或者自己念，或者就请孙仲念，反正呢做这些很多佛事的。然后呢，业障同类因之似梦为，那么就是说，如果你的业障比较重啊，就是说，如果梦到这四个梦呢，就说明你自己的业障比较深重了。所以说，业障的同类因啊，就四种梦相为，从一悬崖上堕至极深深渊中，行进于凹凸不平之道，走上狭窄道路，迷失方向并出现恐怖。像这样，如果你在梦中梦到了这个悬崖上，从一个悬崖很高的悬崖掉到这个深渊当中的时候呢，就是说明这个业障可以说是这个业障比较深重的，或者说像这样的话，或者就业障要现前吧。然后呢就行进在这走路的时候，梦中这个道路特别不平坦，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这个这个业障的这样同类因。然后走的这个道路非常狭窄，这个也是一个。然后走的时候呢，怎么也找不到这个方向啊，明明自己想要去一个地方，但是呢就是怎么样走好像都是要这个迷路似的，这样的梦中也非常恐怖吧。这个方面呢就是醒来的时候要念这些百字铭啊，要念这些这个清净罪障的，比如说三十五佛忏悔文，这些方面都需要念这些具有很大加持力的这些这个经文和这样一种这个心咒，这些名咒都需要念诵，那么清净罪障的。这方面呢必须要这样这个做。然后呢就是说烦恼障推呢同类因之似梦相为，受严重毒害后心烦意乱，听闻猛兽恐怖圣人之吼叫，自己处于造诸恶业之狡诈众生群中，自身及衣物均肮脏污秽。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烦恼障比较要现前，或者烦恼比较重。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受严重毒害之后心烦意乱，自己在梦中呢受到这些这个严重毒害在梦中的时候非常不舒服，自己心呢就是非常这个烦乱，这个方面呢就说是烦恼比较重。然后呢烦恼障就现前吧。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在梦中呢听闻这个非常就是说这个恐怖的猛兽，他们就圣人的吼叫声自己非常恐怖的。然后呢自己处在很多造恶业的这个狡诈众生当中，比如说屠夫啊、妓女啊等等，处在这样一种恶业造恶业的狡诈这个众生群众的时候呢，也需要这样一种可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修持一个善法。然后呢自己的身体很脏，自己的衣服非常脏，这个方面也是说明自己烦恼比较深重的。这方面都是这些上面讲了一些这个不好的经观察的不好的这个梦兆吧。然后下面开始讲比较吉祥的一些梦兆，这些这个一些好梦一些善梦。 而获陀罗尼同类因之四梦相为，这个方面讲了，就是获得陀罗尼啊，就像马上要获得陀罗尼这个同类因的这个四梦相。这方面呢，首先呢，就是目睹装满珍宝之宝藏，亲见莲花所延世之福婆，自己获得一身白衣，自己顶上有天尊慈伞安住。然后呢，就说如果梦到这四种梦的话，就说明马上要获得陀罗尼了啊，获得陀罗尼的一种这个前兆。那么首先呢，就看到一个装满了很多珍宝的这个各种珍宝的这个宝藏啊，或者就是像这样的话就看到了。然后呢，亲见了这个莲花岩寺的福婆，这个福婆呢非常这个清净，而且呢很多里面有各种各样莲花岩寺，这个方面就说明自己获得陀罗尼。然后呢，自己获得一身白衣啊，自己得到了一身白衣服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是这个时候呢也是要获得陀罗尼的这样一种象，尤其是自己在非常精进的修善法。的过程当中嘛，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修，非常懒惰，非常懒散，你说梦到这个穿白衣服了，也许是要还俗了。这个方面呢，不一定就是这个什么，不一定就是真这个好嘛。就是这个方面的这个梦的话，就是说要看你自己在没有在不在精进的修持啊，在不在精进的修持。如果你在精进的修持，那么在精进修持过程当中梦到这些的话，确确实实肯定是一个好梦的。因为在很多地方讲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嘛。有些时候的这个梦兆的话，不一定就是说是你看到有些经典当中，有些这个地方讲梦兆的时候，有这样去观察。根本没有修持这一方面，你说升起来的这个也不算是真正的一种这个瑞相吧，不算是一种瑞相，只能说身体当中有很多习气啊，某种习气现象出来，所以说自己获得一身白衣，这方面的话都是在修某种法的时候呢，它会出现这样一种相应的这样一种造像啊，比如说自己正在修持这样一种陀罗尼法，比如说文殊修法等等。那个这个时候呢，如果梦到这些要获得陀罗尼等持的时候，这方面就梦到这些啊，那么肯定是一种这个瑞相了。然后自己顶上有天中慈伞的安住。或等持同类因之四梦相为，轻睹美女供养自己宣花，空中浅灰色天鹅群发出美妙鸣音而飞翔，光芒四射之如来以手指触摸自己头顶，如来正与莲花上坐禅。那么这个四个梦到之后呢，即将获得等持，就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在精进修等持的时候，那么什么是要升起等持的时候呢，就首先就会梦到这个四个梦兆。那么就是说这个美女供养自己宣花，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呢，就是空中天鹅群发出这个很非常这个美妙的声音而飞翔，这个也是第二个。然后呢，就光芒佛陀呢，就是说是这个光芒四射的佛陀以手指触摸自己的头顶加持自己，这个方面也算是一个。然后呢，佛陀坐在莲花上坐禅，这个也是一个。反正能够梦到这样的一种梦兆的话，都说明自己马上要升起禅定或者等持。然后呢，现见如来同类因之四梦相位，现见如来就是说是马上要见到佛陀了啊，比如说前面在修这个止观瑜伽，在修这个一元等持，在修持现在如来可以说是安住等持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的时候呢，那么就说马上要现见如来的时候呢，就会梦到这些这个，就会梦到这样一种这个梦兆。然后呢，见到月亮升起，太阳升起，莲花开放，梵天的寂静行为，在这个梦中看，梦到这个月亮升起来了，太阳升起来了，莲花开放，梵天的寂静行为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会见到佛陀。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有些在这个修持文殊与狮子的时候，在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还有很多梦兆的，比如说在修文殊与狮子的时候，修智慧法的时候呢，也梦到这个太阳和月亮同时升起来，然后呢就说采花呀，或者喝墨水呀，这方面绝对没有什么怀疑，开智慧了，肯定是已经得了加持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还有很多就是比较类似的吧，但是这个方面主要是看你在修行什么样的一种法，修的时候呢肯定是在这个白天，然后梦中呢都会相应出现这些照相的。菩萨自相同类因之四梦相为，见枝繁叶茂之大沙拉树上硕果累累，铜器中盛满黄金，空中遍满宝伞及圣船与飞帆，目睹大转轮王。那么菩萨自相呢，就说要获得菩萨的功德吧，菩萨自相的功德要获得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四种梦兆呢，枝繁叶茂的沙拉树上面呢结了很多果实啊，就是结了非常多的果实，这个方面也是显示要成就。然后呢，铜器当中盛满了黄金啊，这方面也是要这个成就。那么梦到黄金一般比较好，但是呢有些时候在修法当中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你没有修持这些这个真善法，或者就没有修习菩萨道，你梦到黄金的话，那么实际上是一个你的事业要拖延的意思，也就是你的事业拖很长时间才能成办，所以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真正的好的。这方面主要看你当时有没有在精进的修法。然后呢，空中遍满宝伞还有圣床啊飞帆啊，就空中全部都是这些，就是说明要获得菩萨功德。然后呢，看到大转轮王也是一个。然后呢，降魔同类因之四梦相为，那么降伏 魔杖吧，降服魔杖的同类音是什么呢？自己行走于亚弗柱众亚弗柱众大势力之一大势力身上，然后呢就是说一个就是说这个一个大势力他把所有的这些很多这个巨大势力者压到下面，然后你自己呢走在这个上面这个大势力这个身躯上面吧，这个方面就是一个降魔的这样一种这个标志。或者一段时间如果有魔杖，然后你开始修一些这个降魔法，然后修一些这个潜魔法，相当于如果梦到这些方面呢，也是说明一个修法成功的一个验象吧。然后呢大勇士凯旋而归，那么就是梦到这些大勇士可以说是这个打了胜仗啊，凯旋而归了。然后国王行加冕大典，自己或菩提后降服魔众，这方面都有一些这个都算是一种嘛。而且还有一些降魔方面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在梦中杀死一些众生，杀怨敌啊等等，这方面都算是一种这个降魔可以说潜出魔杖的一种这个像。而且有些时候呢是在修习这些这个遮子的时候，像那别人要给你这个作为，你修习遮子的时候，比如说你坐在这些城堡上面，手提这个穿铠甲，然后手提枪。这方面也算是一种这个验象吧，有很多丹东霍夫的这个那个里面那句话讲得很清楚的。或不退转向有同或不退转向有同类因有同类因之是梦象，以白头巾缠于头上，行无缘之上供下施，自己坐于法座上，如来得菩提且宣示正法，那么要获得不退转向的时候呢，有这样四种梦，白头巾呢缠在自己的头上面，然后呢就说这个上供下施的时候，那自己的梦中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就是说这个缘取吧，反正没有什么执着做上供和做下施的都是平等在做，这个方面也是不退转向，然后呢自己坐在法座上面的时候也算是，而且呢就如来得菩提，而且这个宣讲正法，这个方面就说明自己要获得不退转向了。得菩提同类因之是梦相为，见到宝瓶杂小鸟围绕自己，草木等植物无论自己身形何处都恭敬顶礼不已，金色光芒遍布十方。那么这个方面是在马上得到菩提果位，要得到菩提果位的这个四种梦相呢，见到了这个宝瓶，然后呢这些一种鸟杂小鸟呢就是围绕自己，还有呢就是说草木这些植物呢不管是自己走到哪个地方的时候都全部恭敬顶礼金色光芒遍布十方，这个方面就讲得菩提的同类因。以此经宣说治理即可了之，梦兆吉凶，并应精进行持断除过失积累功德等方便法。说这些为目的呢，一方面就是知道自己修行怎么样，从另外角度来讲，如果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梦兆的时候呢，必须要断除过失，或者一段时间说明，如果你梦到的时候说明这段时间你的烦恼比较重，有业障比较重，所以说你要断除过失，你看一下这段时间自己哪个方面就是过失重一点，然后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断除，然后从这个方面呢再忏悔，然后呢这个积累功德等等方便法。其他佛经中描述了罪障清净之梦想，然后清净的也比如说一段时间你在修这个净罪法，你在修净罪法，你在修金刚萨埵也好，你在这段时间你在修这些心咒开始清净罪障，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佛经当中也描述了罪障清净之后应该出现的梦兆。梦见如来降临且触摸自己头顶这个是一个，然后呢梦到佛陀降临，然后呢就是这个摸顶给自己摸顶嘛，这个方面肯定是一个清净罪障的像。光芒遍照十方，目睹宣花盛开等这个方面都是清净罪障，如果这段时间你在修持的话就应该梦得到这些。另有些经则云，若梦见莲花即可承办一切事业。那么还有一些佛经讲，如果说是你在做一些事业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梦见莲花的话，那么这个事业可能是个承办的标志了。解脱经则说，清净罪障之梦，罪障之梦相为一桥梁渡过大江大河，别人为自己淋浴沐浴。然后呢就说身体被雨水淋湿，若梦到自己前往僧众行列中，自己进入佛塔或佛殿中瞻仰诸佛菩萨像，则为自己或诸佛菩萨加持之相。解脱经当中讲呢就是清净罪障的梦想是什么呢，从一个可以说桥梁上面呢渡过了江河，然后呢别人给自己这个沐浴这一方面，然后呢身体被雨水淋湿了，梦到自己呢到这个僧众的行列当中梦到很多清净的僧众，然后自己呢步入到了这个僧众的行列当中去，然后呢自己到佛塔当中去看佛像，自己的佛殿当中去寺庙当中看佛像礼拜佛像这方面都算是这个罪障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梦想。 和价值一样，如梦见自己得到水果且食用，则为寄生得果之象征。那么自己在梦中得到了别人给自己供养水果，或者自己去摘取水果，然后自己把这个水果吃下去了。这个方面的话，寄生得果的这样一种这个象征呢，出现一次梦象，则表明已亲近一个无间罪；若连续出现五次梦象，则表明已全部清除无间罪。那么就是说，前面解脱经当中讲亲近罪障的梦象为什么什么？反正这个时候呢，你在亲近罪障的话，你在正在修这个进藏法，那么就是说，如果亲近了，梦到了一次，这样的梦象出现一次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明一个无间罪，亲近了，连续出现五次的话，肯定就是五个无间罪呢都已经亲近了。另外，对宝积经、梦境品等经论中所阐释之道理一应了知。宝积经、梦境品呢，也是对这一方面呢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应该参阅这些法，把这些就是说这个梦照这个可以说是你修行怎么样，修行成功不成功，这些梦照呢，应该这个参阅这些这个经典而了知的。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外面还有什么？没有是吧？然后呢，这个。白莲花论明天肯定讲完了，明天讲完的话应该按照上师的要求有练习经吧，练习经的话明天要带书的话，前一兴盛前一派兴盛发愿文这个要带上，然后呢就是这个大愿门愿词嘛，这两个要带上，然后还有普贤宣品肯定需要念，所以说主要是念这个三个吧，其他的话可能这些会供可能不需要，因为我们不是密宗传法，传完之后必须要会供，所以说这些呢可能不需要吧，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念这些发愿文前一派新生发愿文，然后呢就说这个大愿的愿文，还有这些这个普贤宣品，那么就把这些念完之后呢就算是做一个总的回向然后也是比较圆满吧，肯定不会出问题了，现在只有一天的时间然后呢就是这个讲完之后可能就是这个后天，这样的话可能只是讲这个中观专论讲义吧，其他的就暂时不讲，所以说现在也几乎算是一种放假了，半放假的这个状态吧，所以说现在讲一个法，辅导一个法就可以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辅导课还是有，但是呢，就是其他的法呢，就暂时可能就暂时不讲，就讲一堂课，每天讲一堂课，直到上师他讲完之前的话，就是这样安排了。所以不要忘记明天带书哦。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一派发愿文，前一兴盛发愿文，我不容易造了一个。然后呢，还有这个大愿门愿文就要带，还有就是这个普愿宣品，反正呢，就是几乎来讲。哪种课程区上面有没有不知道有一种有是吧，哦那就可以带上就可以，反正上次也可能几乎都有的，都带上的话就可以了，所以其他的话应该没有什么讲的了吧，通知也通知完了，然后呢应该是这样